讲到这个适应，也希望弟兄姊妹能适应。好，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借着一段旧约圣经，我和大家来分享的题目是呼召的恩典原则。呼召这个词大家听起来并不陌生，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用到这个词。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按立牧师长老，或者是选立其他的同工，甚至包括一个团契一个小组的带领，常常很多人就会提到这样一个词，就是我们有没有从神来的呼召呢？确实呼召很重要，而呼召在圣经里边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今天我们选的是旧约圣经，很多人说我们是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服侍，为什么要去看旧约的内容呢？确实很多基督徒提到旧约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有些人就说旧约嘛就是要过去的了，已经过去了，所以才叫旧的，我们干嘛要旧的呢？一切在基督里都是新的了。或许也有一些人呢会看旧约里边的人物，当然我相信基督徒不会全盘否定旧约中的人物，我们会尊重亚伯拉罕，我们会尊重雅各，我们会尊重大卫等等很多旧约的人物，把他们当作我们今天的榜样。但是对旧约中其他一些，甚至是一些也是被神拣选的被神呼召过的人，我们常常是有一种不耻的一种态度来看他们，甚至整体看旧约的以色列人只是把它看作是神用来作为铺垫的一群，或者呢就是神曾经呼召而后又被弃绝的一群。事实上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在爱中拣选他们，并且这种拣选的恩赐与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是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1章29节保罗所说的话。因此对于旧约的人物，我们仍然需要去看他们经历中神的恩典，在他们的经历里面神的慈爱。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这些人始终都是我们的榜样，而是说拣选他们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因此我们可以从神的拣选神的呼召来看神所行事的一项原则，一项的原则，不改变的原则。当然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基督徒也不能自信满满的就认为我们这些蒙神拣选的人既然被拣选就万事大吉了。因为在罗马书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同样的说，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不信，所以呢像枝子那样被折下来，你是指我们基督徒，你因为信所以站立得住，但是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所以保罗的总结是，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并且他们若是不是长久不幸，仍然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重新把他们接上。那这些话呢就给了我们看旧约圣经特别是旧约人物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看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从他们的经历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呼召的恩典和原则何在。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神对扫罗的呼召。 神的呼召永远是出于他的慈爱的，而这次对扫罗的呼召呢，有一个背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想要一位王。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8章6到7节，这里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在撒母耳的年代，以至于在他之前的差不多400年，以色列人呢是处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政体之中的，他们那个管理的架构是士师的架构。士师就是神拣选一个人，兴起他来拯救、保护以色列整个国家。那在这个国度里面呢，士师就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士师要向神负责。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士师都是绝对的称职，特别到了后期，我们看到像参孙啊，非常强大。多次的显出能力，神同在的名证，但是呢，他也失败的非常的厉害。但是在整个的士师时期，以色列这一族人，他们跟周围列国是有不一样的政体的。到了撒母耳的年代，撒母耳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位士师，当然同时他也是先知，他也担当了祭司的责任。而当撒母耳年老之后，以色列人觉得不满意了。他们有2个原因：第一说你的年纪老迈了；第二个原因呢，说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好像没有接班人了。现在我们要提一个要求，求你为我们立一位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你会看到这一个要求是仿照周围列国的。是整个世界的模式。因此，当撒母耳听到这个要求以后，圣经说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开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没想到神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你就听他们的吧。”但是后面非常严肃的强调说。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神的话非常清楚，百姓这样提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他们不要神来做王，他们能够像列国一样，有一个人间的王，有一个来保护他们，来供应他们。来为他们征战的就可以了，但是他们不要神来做王。在这个前提之下，按说这是一个无理的要求，但是我们看到神让撒母耳答应他们的要求，说他们所说的话，你只管依从就好了。换句话说，上帝允许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像周围列国一样，成为一个帝王管理的国家。所以，我们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就知道从此以后，以色列呢，从士师时代就进入了列王时代了。他们开始有王了。他们虽然是要走世界的道路，走周围列国一模一样的路，但是神让他们走。从这里就看到上帝的宽容，上帝的忍耐，不是因为他们不要神做王，上帝就反手把他们灭了，而是让他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让着他们按照自己的选择自己往前行。从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人的一种尊重，让人有选择的权利，让人决定自己。要如何前行？但是人的选择是要付出代价的。 人要为自己所选择的来买单的。那在撒母耳记里边，我们就会看到，接下来神就开始来为以色列人立王了。虽然立王是以色列众民的要求，但是整个立王的过程又不完全像周围的列国，既不是世袭的，当然后面是会有世袭的制度出现，在此之前没有。也不是全民公选，不是用一种今天看来民主的方式，大家来投票，一人一票，像今天的加拿大、今天的美国一样把它选出来，也不是说彼此争斗，强者为王。上帝用了他自己特有的方法，让撒母耳照着他的心意去高立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扫罗。扫罗的被高立啊，很有意思的。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啊，扫罗本身这个人有他很特别的地方。如果你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九章，那里就说扫罗是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哇，他真是个美男子哎。如果要今天的话来讲，他的颜值决定是够上一份儿。但是同时呢，从圣经的记载，保罗一开始出场是在做什么呢？他是为自己家里去找驴，家里丢了几头驴，于是呢，他就去找驴去了。那从这个出场，你就会看到扫罗在一开始啊，是一个凡夫俗子，他心里所想的。他要做的事情，无非就是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家。当然，他家里有仆人，他家里有多少驴不知道，但是看到呢，也不是特别富裕，因为好像丢了几头驴还是挺大的事儿。这个少公子就带着人亲自跑来跑去去找那么几头驴，并不是不在乎。可以说，他的家境呢，既不很贫穷，可能也不是特别富裕。神就拣选了这么一个人，而神的拣选还是透过撒母耳去实行的。圣经说，扫罗未到的前一日，其实扫罗这个时候在找驴呢，找了几天找不到之后呢，他的仆人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这个城里啊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他所说的都会应验，我们不如到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啊，仆人的意思就是我们问问这一个神人吧，当时也叫做先见，就是先知的意思。无论他去找神人也好，找先知也好，好像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我自己现在要解决问题，是不是很像我们每一个人还没有信主，或者刚刚信主的时候的那个情景，是不是很像？我们如果回首以往，就发现我们自己信主一开始都不是那么动机纯正，总是带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各种各样的需要，甚至是带着我们试一下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到神面前祷告来了。那扫罗一开始也是这样的，但是神的拣选其实在这个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圣经说，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就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个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以非利士人的手，因我的民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提到神的拣选，更重要的是，神的拣选跟以色列众人要一个王，不是完全一样的目标。上帝拣选人，不是因为他长得高大俊美，上帝拣选人并不是要众人看得很开心，然后就拥戴他，而是要让他就 神的名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非利士人是一股强敌，一股劲敌。在扫罗的时代之前，参孙的时代，以色列人就跟非利士人已经打了很多年的仗了。以色列人受到欺压，上帝说：“我的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眷顾他们，所以我要兴起一个人来做以色列民的君，拯救我的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你看到后来，确实扫罗也是跟非利士人打了一辈子的仗，但很不幸的就是最后他也死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是因为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了。可是，一开始，从神的拣选，我们就看到神拣选一个人，绝对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神呼召一个人出来，也绝对不是要让这样一个人将来声名显赫，得到很多的权力，得到很大的恩赐，得到非凡的能力等等。神拣选一个人，呼召一个人，是为了他百姓的利益。整体的。后来，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他说：“看呐，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神拣选人，是要成就他的计划，成就他的旨意，是为了神全家的益处。后面我们就看到神拣选的恩典了。为什么讲恩典呢？恩典就是。”这是人不配的，并不是说扫罗特别好、特别强、特别有信心，所以神拣选他。我们看这些都不是，而撒母耳拿油去膏扫罗，这是拣选的第一步。我们会看到，在神的拣选、神的呼召上面有三个步骤。这里我们看到第一步就是撒母耳拿了一瓶油，膏扫罗的头。圣经把它叫做膏油啊，膏油的基础应该是橄榄油，然后加上一些特定的香料，就制成了膏油。这时候呢，撒母耳膏了扫罗，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到这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扫罗，你那个时候会感到怎么样？你相信吗？你相信我就是那个做君王的人了吗？一定不相信。本来是个找驴的人，对不对？本来他想要达到的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平平安安把那几头驴找到回家就行了，却没想到撒母耳把他单独拉到一边，对他说的是：“你要做以色列的君王。”无论是前面400年的经历，还是他自己的状态，他都不会相信，他就是上帝要立起来的君王。所以说，神的拣选并不是因着人怎么样好，人多么强，是照着神拣选的恩典，他要拣选谁，他就拣选谁；他要呼召谁，他就呼召谁。他呼召了保罗，而这个时候呢，上帝用一些预言来向扫罗证明他的护照。后面呢，神就借着撒母耳对他说了一段的话。他说：“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贝亚缅境内的谢撒这个地方，靠近拉基的坟墓，你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到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样才好呢？第一个，会有人告诉你，你的驴找到了，然后说，你从那里再往前面走，到了塔伯的香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第一个带着3只山羊羔，第二个带着3个饼，第三个带着一皮带的酒，他们必问你安，然后给你2个饼，你就从他们手里接过来。这是第二件事情会发生。最后，第三件事情，他说：“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啊，防兵就是他们的驻扎部队在那里。 你到了城的时候呢，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还有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成新人。三件事情听起来都是蛮奇妙的哈。第一件事，有人告诉你你的驴找到了。第二件事呢，有人跑去敬拜神，竟然还把自己带的东西分两个饼给你。第三件事情就更奇妙了，说神的灵要感动你，你要和那帮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是被圣灵感动了在说话。特别重要的，这里说你要变为新人，你要变成一个新的人。当然说，这个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那里我们看到神拣选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当神拣选人的时候，他会主动的改变人，他会主动的与人同在。扫罗经历到这些呢，这些事情一样一样的经历到扫罗的身上，来印证神对他的拣选，但是这个印证呢是个人化的，别人不知道，他自己知道。今天在教会里，如果你是一个被神呼召的人，你会如此去经历，神会改变你，让你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什么样呢？这个新人就是有了一个新心。在第10章9到10节说，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心，他的心思意念不一样了，他的三观变得不同了。本来只是关注自己家的事情，关注自己家里的驴，而这个时候，神会让他的心变得大起来，变得有一个全新的心智。成为一个新人，他不再以自己的利益为目标、为生活的导向，这个是神同在的一个重要标志。今天很多人说：“哎呀，我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我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心会被神改变，你愿意来服侍主，你愿意来服侍神的百姓，你愿意向人传福音，带人认识耶稣。这是一个心性，是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没有的。而那天呢，当日，这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一般的先知遇到他，神的灵就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他也有他自己的奇妙经历了，是别人没有的。这个奇妙经历可以让他感受到，这是神的作为在我的身上，受感说话。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很多人很在意这个外在的表现，但更重要的是内在，神赐给他一个信心。外在的表现或许别人能够看得到，当然自己也知道，但是内在的改变是只有自己知道的。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仰里面最最重要的经历。罗马书里面说，这是心意更新而变化，里面变了。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种呼召的确信？呼召是有确据的，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之下，我们看到神对扫罗呼召的第二步，就是要让人也能够看到神的拣选。这一次呢，撒母耳就把百姓召聚到米斯巴那个地方。到了米斯巴耶和华那里，米斯巴这地方挺有意思的哈。这个米斯巴的意思就是争闹，曾经在那个地方，百姓向摩西争闹要水喝。啊，这一次呢，你们不是争闹吗？你们不是要立王吗？好，还回到米斯巴来。而这次，撒母耳对百姓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 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撒母耳非常清楚指出以色列人的问题：你们其实在这个时候，你们是厌弃了这一位引领我们、祝福我们的神，你们要立一个王。但是后面还是说，现在你们就应该按照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神允许你们照着你们所想的，照着你们所要的，为你们立王了。而这一次的立王，虽然前面神已经非常明确的借着撒母耳高立了扫罗，我们常说以色列的王被称为神的受膏者，耶和华的受膏者，是不是？受膏者就是因为有一个高利的经历，高利是个别的，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有一个公开的见证，这个公开的见证可以把它叫做选利，但不是民间的民主大选，而是让人看到神的拣选。用的方法是以色列人在旧约时期常常用的撤迁，撤迁呢，用今天的话，如果要现代翻译可以翻成抓阄。撒母耳让以色列众支派，一个支派一个支派来撤迁，一共12个支派嘛，一个一个抓阄，最后抓出来的是便雅悯支派。再在便雅悯支派里边，按照宗族一族一族的再来抽，抽出来的签呢，竟然是马特利派，马特利这个族，再从这个家族里边呢。透出来是祭祀的那一家，从这一家里边最后抽出扫罗。旧约圣经在士师时期常有抽签的事情，但是每一次抽签都是非常准的。就比如举个例子，亚干犯罪，是不是把那当面之物留了一点，最后也是撤签撤出来的，跑不了，就是你。最后亚干被刑罚了。那这里呢？这次撤迁撤出来，最后把扫罗撤出来了。但是扫罗当时啊，虽然签是抽出来了，人找不着，到处找，跑哪儿去了？最后还是神主动的说，他藏在器具里了。然后大家就跑到那个器具里边，就是堆杂物的那个地方，他躲到那儿去了。众人把他领出来。他一站在那，哇！前面已经说了，他是又英俊又高大，颜值满满的一个人，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所以众民就开始大声的欢呼说：“愿王万岁呀！”可见，他们第一眼看到扫罗以后，很多人就已经接纳他了。这是从外表先接纳他了，当然也有一个撤迁的结果，因为旧约时期的以色列人明白这一点，当他们在神面前，凭着当时主持者像撒母耳这样的先知，为众人主持撤迁，这个结果是出于神的。所以到这儿，有了一个公开的选立的结果，大家都欢呼，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满足了我们所求的事情了，而撒母耳所做的就是将国法对百姓说明，而且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既然有国，就要立法。而这个法呢，虽然圣经在这里没有多说，但有一点很肯定的就是，撒母耳一定是照着神给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律法来建立国法。就好像美国、加拿大啊，在一开始立国的时候，都是以圣经的原则来立法的。有王，就有了国了。这个时候的国法是按照神的启示而定的，由先知来宣告。但是，圣经在这里记载的是，虽然可能很多人对扫罗被选出来，撤迁或者抓阄抓出来，大家是幸福的， 但并非所有的人，啊，有些人就看不上他，没有送礼。但是呢，扫罗自己也不是特别在乎，因为他可能也是觉得有点懵，啊，就这么就做了君王了。上帝要做一个呼召，除了有一个在人里面的工作，使他变成一个新人，一个个人的高利，有一个在公众面前让大家看到这是神的拣选的一个选例，还会有第三步，就是让人看到上帝这个拣选是正确的，他有这样的能力去做王。所以我们看到呼召的一个明证就是能力的见证，因为接下来就发生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啊上第11章，你就会发现啊，当时发生一件事，就是在以色列约旦河的东岸有一个国家亚门，亚门是罗德的后代。当时亚门的王呢叫做拿辖，他上来以后呢，对着以色列的一小部分人，一个小的宗族，叫做基列雅比，他对着他们安营。那相对亚门当时还挺强悍的一个国家，雅比人是显得自己非常弱的。他们就说：“那你跟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吧，就是我们俯首称臣，我们来服侍你好了。”但是没想到，这个亚门的王拿辖啊，他说：“你们如果让我把你们个人的肉眼都挖出来的话，那我就和你们立约。”啊，这话一听就是特别有凌辱性，是不是？当然，如果真的把每个人的肉眼都挖出来的话，那这个民族就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了。所以这次亚比的长老就说：“那这样吧，你们就宽限我们7日吧，给我们7天的时间，我们打发人到以色列全境里边去求救。如果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当事人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哈。给7天的时间让他们去求救去，结果呢，他们就跑出来求救了。结果这些来求救的人跑哪儿去了呢？就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扫罗的家乡，然后把这些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听了以后，就都在那哭，哎呀，觉得这个太惨了，这些亚比人好可怜呐。然后我们太同情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大家都在那哭，除了哭就没什么招了。而此时，扫罗回来了。扫罗这次呢，虽然前面已经把他抽签抽出来做王了，但是他还是回家放牛啊，你看到吗？他从田间赶牛回来，就问百姓说：“百姓为什么哭呢？”然后众人就把亚比人的话告诉他了。在这儿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看到，圣经里边有很多的记载，如果你细看，你可能会问一些问题，但是呢，那些问题的答案本身也都在圣经里面。这些亚比人跑到约旦河西岸来求救，按说他原来的话是说，我们去向以色列全境去找人救我们，当然7天他也跑不了全境。那一般情况下，他如果来求救，他去找谁呢？应该找那个比较强的支派，对不对？那个时候，以色列比较强的支派，要么就是犹大支派。哦，在整个士师时期，犹大打仗那都是第一号的，或者呢，就是人多的支派，那是以法莲支派。但是他都没有去找了一个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在那个时候是最小的一个支派呀、啊，你说求救怎么去找一个最小最弱的支派去求救呢？而且，扫罗那时候做王还没有确定呢，还少一个仪式呢，就好像川普最被选出来之后，人最后还没就职呢，为什么找到便雅悯支派去？这里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圣经看得比较多一点、熟一点，你就知道原因是什么了。士师记在最后部分，你看到，便雅悯支派曾经犯大恶， 遭到以色列其他11个支派的围剿，而最后那个结果呢，就是便雅悯这个支派几乎被灭绝了，只剩下600个男人逃到一个叫临门槛的地方去。那当以色列大获全胜之后，他们开始应该是挺高兴的，我们终于向这个支派追讨了罪恶，把他们灭了。但后来反应过来以后，他们觉得我们原来不是12个支派呢，现在为什么少了一个呢？自相残杀的结果是，原本的12支派现在不齐全了。所以他们就想办法了，这个600人怎么又能够让他们继续有后代呢？让这个支派不被灭绝呢？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给这个600人赶快能够找到妻子啊，为什么生孩子？但是他们说我们都已经立誓起了誓了，我们的孩子绝对不会嫁给他们，那怎么办？于是他们就查说我们在做这个围剿的过程中间，要除灭便雅悯支派的时候，哪一些人没跟我们一起去打仗？结果查啊查，就查出来，原来有小小的一族，就是基列亚比，没有参战。于是呢，他们也做很荒唐的事情，他们就到基列亚比那里去掳掠，把那里的能打仗的人杀了很多，然后把他们那里的妇女掳了400人过来。所以基列亚比和便雅悯之间就有了这么一通渊源，换句话说，他们有亲族关系，有点血缘关系了。因此，这次基利亚比遭难，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去找便雅悯，所以他们去了基比亚，去了扫罗所在的那个地方。而扫罗听到这个事情以后，你会发现他真的跟以前是不一样了。过去他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家，而这一次，他听了亚比人的话以后，圣经说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就把一对牛切成筷子。哦，这是他自己的牛哎，前面就是赶牛回来的嘛，牛也不要了，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到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意思就是，他把亚比人的痛苦看成了自己的痛苦，他把拯救亚比人看成了自己的责任，而且在这个时候，他竟然站出来振臂一呼，你看，跟前面有多大的区别了？开始被选的时候，他躲在器具里，而这个时候，他成了一个领袖，他成了一个发出呼召的人。有时候我们在说教会的领导学的时候，我也教过这门课啊。什么样的人才是领袖？其实很简单，领袖英文就叫 leader，leader 就是带领者。我们中文圣经也把这个翻成引导你们的人，就是带领的。带领的就得有人跟你。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领袖，你做什么有人肯跟你，那你确实就是一个领袖。你在那里又喊又叫，但是最后没有人愿意跟你走，你就不是一个领袖。而这一次，我们就看到，在神的感动之下，扫罗就显出他领袖的特质来了。圣经说，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他一呼召，真的有这么多人呢。扫罗一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33万人成为跟随扫罗要来征战的人。而这次征战的结果呢，我们在这就不多看了。是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不但解救了基利亚比人，而且把亚门人是完全击溃。 在这场征战中间，我们看到扫罗是有勇有谋啊。他选择的时机、征战的那个时间、用的方法都非常棒。原本他只是一个大家族里边的一个公子哥而已，而此时显出他是全国的领袖，他是当之无愧的王了。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看圣经，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换句话说，透过这样一个事件，他被全民拥戴了。大家都觉得，上帝给我们立的这个王是够格的。而扫罗在这个时候呢，也很谦卑啊。他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他说这是神的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接下来，水到渠成，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大家到了基甲，到了以色列人当时过了约旦河的第一站，他们在那里行了割礼。他们在那里，在神面前实行了神跟人之间的约定要做的一切。这次呢，他们回到基甲，众百姓到了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然后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这里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到这里为止，我们看到第三步，第三步是全会众的案例。上帝做一件事情，上帝对领袖的呼召、拣选，是能够让所有的弟兄姐妹心悦诚服的。在神的家里边，这是一个原则，不是说只要有我个人的跑到哪一个教会的前辈那里去接受一个案例。我就是一个长老，一个牧师，一个什么样的人？扫罗所经历的三个过程，三个步骤，今天同样是一个领袖被建立的基本原则：个别的高立、公开的选立，一直到在全会众面前的案例，这是每一个被呼召者都应该有的经历，都应该所经历的原则，也是教会今天应当实行的原则。当然，在新约的亮光里面，每一位蒙主的宝血洁净、成为神儿女的基督徒，都有拣选和呼召的恩典。但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呢，需要很明确的知道我们具体的呼召何在。今天，神不会呼召我们再来做以色列人的王。但是他会呼召我们在教会里面，按照我们个人的负担里面的那种拣选的呼召，在他面前来服侍。因为你只有知道自己的呼召所在，你才能够终身在他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这句话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75节的。这句话是给每一个神的百姓的，所以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明确自己的呼召，才能够在基督的身体上发挥功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明确自己的呼召，才能够在神的家中服侍，并且向神尽忠、忠心的服侍。有呼召才有尽忠，没有呼召谈不上尽忠。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明确自己的呼召，才能够在神的殿中与其他的信徒同被建造。因为教会也被称作是神的殿，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活石，是不是？大家要彼此的联络，彼此的搭配，一同的被建造。但如果你不明确自己的呼召，你只会照着自己所喜欢的去做。你只会照着自己很天然的那种趋势去行， 我们看到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他会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成为新人。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他会自己向神的众百姓显明，这是他的拣选。当神的呼召来到的时候，他会赐下能力、恩典、祝福，使我们所做所行的，能够带给更多的人从上面来的祝福。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有寻求、有祷告、有顺服，也能够像初期被神呼召的扫罗那样谦卑的来领受，也知道是神借着他在以色列中实行拯救，自己没什么可夸口的。那个时候的扫罗真的是挺不错的。神的呼召是没有错的，但是扫罗后面的经历也在提醒我们：即便你知道神曾经呼召你，你知道神曾经使用你，也没有什么可夸口的。需要一直存着谦卑的心，一直存着依靠的心，一直存着仰望神恩典的心往下走，这才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心意和他的期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从扫罗被拣选，从你的恩典在拣选中的显明，你拣选人的原则，透过圣经向我们开启。求你让我们能够看重我们自己的呼召，相信你会呼召每一个属你的人来服侍你，每一个属你的人来被你使用，使我们的心被你自己开拓，不再活在自己非常可怜的自我中心的状态中间，而能够以神的家、以神的国为事，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被你使用的过程中间，看见这是你的作为，就不再夸口；看见是你的怜悯，我们就不自我张狂。也帮助我们在服侍中看到，你不但拣选我们，你也拣选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同蒙你拣选、同被你招来的人。求你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彼此相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